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安息日哈，带领我们今天早晨有这样好的敬拜，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大能、信实、慈爱、公义，你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唯愿我们信靠顺服，接受你在我们身上做那更新的工作，成就你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是讲的、听的都蒙你的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我们今天学习约书亚记第六章哈，刚才我们听到Amy 姊妹带我们读经哈，就像在听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哈，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故事。那在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来简要的复习一下前面几章的内容。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是神呼召约书亚哈。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呢？因为这一章的第一章的一节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然后神呼召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去得这地为业。那第二章呢，我们都知道是约书亚差遣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哈，那妓女拉合呢隐藏了这两个探子，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承诺啊，就是以色列人来攻城的时候，他和他的全家都必得救。然后第三章是神让约旦河的河水在春季收割的季节，收割大麦的季节，约旦河水是涨过了两岸的，约旦河水是在泛滥的，神让约旦河水从上往下流的水断绝，然后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约旦河。第四章是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吩咐立石为祭，纪念他们走干地过了约旦河。那第五章呢，我们没有安排主日讲到，但是呢这一章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前奏，所以呢我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遍第五章啊。那先看四章十九节，我们从四章十九节那里看哈。四章十九节说正月初十日，大家记住这个日期哈，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啊。然后我们到第五章来看，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 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最后这一节十五节里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的这句话，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从燃烧的荆棘当中呼召摩西的时候，神也跟摩西讲的同样的话。第五章我们很快看了一遍啊，第五章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约书亚遵照神的吩咐，给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人行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创世纪的十七章讲到啊，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立约的证据。割礼是一个证据，是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的证据。那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呢，他们因为不听从神的话，就毁了与神所立的约，就都倒闭在旷野了。那现在呢，神叫约书亚为旷野中出生的这一代人行割礼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也看到，这一代人在旷野出生没有行过割礼。那神叫约书亚为他们行割礼，这是神主动的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神主动的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表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了。刚才我们也看到神说，今日我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第五章讲述的第二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平原过逾越节。那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讲到，这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的一个节日哈。那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讲到逾越节，以及紧接在后面的那七天的除酵节。逾越节和除酵节是连在一起，是八天。这八天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之一，纪念的就是神拯救他们出埃及。那现在以色列人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我们刚才也读到，逾越节的次日，约书亚和百姓就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他们吃的是无酵饼和烘的谷子。因为这八天的节期有七天是除酵节，他们不可以吃有酵的，所以他们次日就吃了迦南地的土产，吃的是无酵饼。我们刚才也读到，自这个逾越节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四十年的那个食物玛纳，就不再从天降下来了。他们吃的是迦南地的出产呢，不再有玛纳呢，旷野中的食物不再有了。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第五章我们已经讲到两件事情，神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让以色列人行割礼，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的标志。那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啊，玛纳不再降下，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刚才我让大家记住一个日期，是正月初十日，他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那他们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日历上的正月十四，这四天啊，从正月十日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 到正月十四在耶利哥的平原过逾越节，这四天当中，迦南人对来到自己家门口来的敌人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五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读到，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说他们听见神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约旦河，他们的心就消化了。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心就像蜡一样的融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这四天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耶利哥人没有采取，迦南地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以色列人赢得了时间，这四天的时间他们行了隔离，他们休息了，他们的身体得到了康复。第五章讲述的第三件事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到来。神的使者的到来表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这位使者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仅仅是帮助你们，我是要来率领你的军队的。神的使者的到来表明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神要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那在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后面，我们会反复读到一句话，那就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五章的三件事情，我们总结的第五章讲到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行割礼，第二件是过逾越节，第三件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到来。我想强调的是，跟第一章的开头一样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正如他曾经亲自拯救以色列人，领他们出埃及，神现在要亲自的率领他们夺取应许之地。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承诺，三件事情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承诺。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不是都看啊，六章的一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那后面就是神吩咐约书亚攻城了。你要注意一下第二节，以色列人兵马未动，粮草未行啊，神就告诉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啊？第一章神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就说，我已经在那地赐给你们了。他们还在约旦河东的时候，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就说，我已经在那地赐给你们了。现在以色列人的兵马粮草都未动的时候，神已经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了。神同时告诉约书亚他攻城应当采取的战术啊，采取的战术都是我们都是很清楚了，非常著名的，就是简单的来说是绕城，是吧？那约书亚向众人转达了，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啊，就是抬着约柜啊，祭司吹角，拿着羊角吹角，然后绕城啊。那接下来呢，就是约书亚向众人传达了神的吩咐，传达完了之后，以色列人就遵行啊，祭司抬着约柜，举着羊角吹，军队和百姓跟着绕城。那头六天是一天绕了一次，第七天是绕了七次。第七天等到他们绕了七次之后，祭司吹角的时候，百姓呼喊啊，百姓呼喊，然后城墙就倒塌了。他们冲进城里面，杀了城里面除了妓女拉合一家，除了他们一家之外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且放火烧了那城。那没有烧掉的金银铜铁的器皿，他们都分别为圣，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他们是遵照约书亚的吩咐这样做了哈。那你看约书亚是这样吩咐的，他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我请大家注意这十八节这句话，这是一个伏笔哈，写作的时候是一个伏笔。接下来的第七章都是围绕着这个十八节展开的，第七章发生的事情就是围绕十八节展开的。那约书亚继续的吩咐说，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下当灭的物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Hiram、Hiram 这个词很常见，在旧约里面 Hiram 什么叫当灭的物呢、我用一些彩色的大致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它是 thing hostile to secrecy and therefore to be either destroyed or set apart to secret uses。 什么叫当灭的物，什么叫 Hiram 呢？它是说一切与神统治为敌的东西， hostile to secrecy、一切跟神的统治为敌的东西，一切不接受神的统治，不接受神做王的东西，那这儿说了都要被彻底的毁灭，毁灭不掉的像金银铜铁这些器皿，就要将它分别为圣， 归到神的圣所当中去使用。那以色列人按照约书亚这样的吩咐，其实也是神的吩咐，毁灭了耶利哥之后呢，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但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遍传扬遍地。我们也请大家注意第二十六节，我让你回家做一点点功课啊，就是你回家读一下列王记上的十六章三十四节，看一看有关耶利哥城的后话啊。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哈，就读一节书，这是我布置给你的功课，你看看耶利哥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不要好奇就去翻啊。那今天的经文记载的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第一场战役啊，一场非常非常奇特的战役。很多人不相信圣经上这一段的记载，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故事而已，一个神话故事而已啊。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按照常识，一座好端端的城池不可能因为一群人抬着一个圣物啊，吹几声号喊几嗓子就倒塌了。所以很多人把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看作一个故事，一个神话故事，但不相信啊。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的发现。我无意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二十世纪考古学的发现。二十世纪的头六十年，奥地利、德国和英国的考古学家对耶利哥城进行了三次的挖掘，没有把整个的城挖掘出来，但是进行了三次相当规模、相当大的规模的挖掘。这是他们拍摄的，耶利哥城墙剩下的照片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如果说那个城墙倒塌，可能不是全部倒塌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城墙的残垣断壁啊。这是考古学家拍摄的耶利哥城墙的照片。那耶利哥城墙是有两重。内城墙呢是砖墙，外城墙呢，大家在这张图片中看不清楚哈，在这张，这是考古学家后来画出来的这个城墙，外城墙呢底下一段是 4.57 米高的 ,4.57 米高的石头墙，你大概在这儿能看到这个底下是石头的， 这是 4.57 米高。然后这个 4.57 米高的石头墙上面是一层很高的抹了灰泥的土墙。那这些考古学家判断，约书亚记记载的这个倒塌的城墙可能就是上面的这一段土墙。我们看上一张图片哈，这就是耶利哥城上面的外城墙上面的一段土墙。那考古学家认为倒塌的可能就是这层土墙。那土墙因为很高，它倒塌之后土块就厚厚的堆积在城墙根，堆在那个石头的那 4.57 米高的这个城墙根，成为垫脚石。以色列人就踩着这些倒塌的这个城墙的土坯，然后进了它的内城。这是他们刚才这两张都是照片啊，都是耶利哥城残垣的这个照片。那这是考古学家画出来的这个城墙。那考古学家也在耶利哥城的一个烧焦的废墟上呢，发现了六个装满谷物的瓦杆。这也是照片啊，这是照片，这是考古学家拍的照片。你看到这些考古学家们自己都还在这儿工作啊，这些是破碎的瓦杆。他们发现呢，在耶利哥城的一个烧焦的废墟上，发现了六个装满谷物的瓦杆。这瓦杆很大，每一个瓦杆能够盛大约35公升的谷物，每一个瓦杆大概能盛35公升的谷物啊，粮食。他们发现了六个，在一个废墟上啊，在一个挖掘点发现了六个瓦杆。那这说明呢？他们认为这是说明耶利哥城是在收割的季节，因为有粮食，粮食很丰盛。耶利哥城是在收割的季节，突然间被烧毁的。因为是一个烧焦的废墟上发现的，他们找到了烧焦的那个木炭哈。他们认为这证明耶利哥城是在收割的季节突然间被烧毁的，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长期的围城，这个城里面的人弹尽粮竭了，这个城才被攻下的。这是考古学的20世纪考古学的发现。那我个人认为，即便没有这些考古学的证据我想相信城墙突然倒塌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即便没有这个证据，考古学的证据啊，相信城墙倒塌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我们上一周在讨论什么？我们前几天在讨论阿拉斯加什么？讨论阿拉斯加的地震，对不对？地震造成什么？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建筑的突然倒塌，对不对？地震都是瞬间来的，一般是没有什么预兆的，给你的预兆可能几十秒钟，建筑的突然倒塌。但是当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到耶利哥城墙突然倒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相信。那耶利哥这个城，它位于南约旦河谷的裂缝地带，南约旦河谷的裂缝地带，它实际上是一个地震多发区。那同样第三章当中记载了约旦河的水突然干了，对不对？约旦河水突然断流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地质学家发现历史上记载了约旦河在这些年间，在近代有6次断流，断流的时间是1到2天啊，这是历史记载的约旦河在近代有6次断流啊，突然断流，断流时间是1到2天。那原因是因为地震引起了泥石流，泥石流把那个河道阻塞了，然后造成的河水断流。我们往往都相信自然规律啊，我们相信说，我们说这是自然现象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一想，自然规律是谁的规律？自然规律是神的规律，自然现象的背后是谁的手在工作？自然现象的背后是神的手在工作。如果我们只是说这是自然现象，把它解释为自然，你就没有看到在它背后工作的神。神利用我们看来的是自然的现象，在做他的工作。刚才我们讲了，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约书亚记的第6章，因为他们不相信城墙会突然倒塌。那我知道有些人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接受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一个原因是出于道义的原因。他们说以色列人将耶利哥城的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少，连那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儿都全部都杀掉了。他们觉得神这样太残忍，太不公平，连不分左右手的，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无辜的婴儿都杀了。我想请大家对照我们今天刑法中的死刑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刑法中的死刑，刑法里面为什么要设死刑？死刑一方面是惩罚一个人过去所犯的罪，这是他当得的惩罚。设立死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为了杜绝这个人继续犯罪，如果这个人不把他杀掉的话，他可能会继续的犯罪，继续的伤害别人，还有他会给别人带来一个坏的影响，别人可能看到他犯了罪之后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仍然平安无事，别人可能会去效仿，会造成这种罪恶的蔓延啊。所以我想一个国家的刑法里面设立死刑啊，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他过去罪的惩罚，一个是杜绝未来再发生这种继续的伤害的事件和对别人造成坏的影响。神让以色列人除灭迦南地七国的国民，可以说也是出于这两点原因。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神跟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在埃及地去为奴400年。那到第四代的时候我们看16节啊，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子孙要在别人的地，指的是埃及地哈，要服侍埃及人400年，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必回到此地。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在了迦南地了，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到第四代他们必回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就是住在迦南地的其中的一个民族，神说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从神说这句话之后，这句话里面就知道神是要讨他们的债的，讨他们的罪债的，他们要为自己的罪买单的。再看一段话，是申命记第七章，在这儿神明确的命令以色列人要除灭迦南地的七国的国民这是摩西奉神的吩咐说的话。他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神叫他们灭绝迦南地人，是因为他们拜假神，神为了避免他们影响以色列人让他们远离神，神叫他们灭绝他们，将他们灭绝尽尽。我想神知道耶利哥城那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儿，他们在迦南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一个拜假神的环境当中，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神知道这些婴儿将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神知道他们该不该杀接下来我们看，刚才我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我解释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耶利哥的城墙究竟有没有可能突然间倒塌，第二，神让以色列人斩尽杀绝耶利哥人道义上能否站立得住我简单的做了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我今天讲到的要点，也不是我希望大家关注的焦点。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能学到什么。我们首先来看关于神，我们看到了什么。关于神， 我们看到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以色列人拿下耶利哥城，不是因为他们的祭司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的兵丁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百姓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在他们当中行了神迹奇事。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地震。神在他们当中行了神迹奇事，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神的大能。第二点，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同在啊，你看到祭司们是抬着月柜的绕城游行的。你在第五章的结尾你也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到来，虽然我们在第六章没有再读到这位元帅，我相信这个元帅就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可能是以神的天使、神的使者的形象在他们当中引领他们。这是神的同在。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信实。刚才我们在第二节，这一章的第二节，神在攻城以先就告诉了约书亚说，我已经把整个耶利哥城交在你手里了。那我们在这一章看到这话成为了现实，在这一章的后面看到这话成为了现实。这是神的信实。神在第三章的时候，过约旦河那一章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也是神在第一章跟约书亚反复讲的一句话，第三章神再次讲呢，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应许，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那看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这是神的信实。这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一章当中看到神的突出的几个属性。下面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关于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信心。面对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墙，尽管神吩咐他们的战术非常非常的奇特，可能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了，他们相信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会让城墙倒塌，这是他们的信心。然后在这一章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实，那两个探子向拉合做下的承诺在这一章里面都兑现了。在我们这一章最后的十二节当中，约书亚两次吩咐他们要救拉合和他的全家，可以毁灭，要把整个耶利哥城毁掉，但是妓女拉合和他的全家，他的弟兄姊妹，他的亲眷，凡属于他的一切都要救出来。这是以色列人的信实。在这一章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的信靠顺服，他们忠实的遵照神吩咐的去做，他们杀尽了城里所有的人和牲畜，除了拉合一家，他们用火焚烧了那城，他们将金银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以色列人的几个方面。你看到这是一个新的一代人啊，他们不像那些在旷野倒闭的那些人，他们老是嚷着要回埃及去，是吧？老是跟摩西争闹，老是试探神。这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有信心，他们信实，他们信靠顺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群人，那一群人是耶利哥人。在这一章当中，这一章当中只讲了耶利哥人一句话，就是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这一章只讲了耶利哥人这一句话，关于他们，耶利哥人也只做了这一件事，但是这一件事要了他们全城人的性命。他们干什么了？将城门关得严谨，不让任何人出入。约书亚记的作者看似毫不经意的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很多。 我想问大家，耶利哥人知不知道来到他们城门下的人是谁呀？更确切的说，他们知道知不知道这一群人的神是谁呀？他们知不知道这位神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知不知道这位神的心意是什么？全都知道。你看第二章里面拉合耶利哥城的妓女跟那两个探子说的话啊，你先看这个红字的部分。拉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他知道，就是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知道。第十节，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是红海的水干呢，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然后十一节说，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笑话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耶利哥人知不知道这一切？知不知道谁到他们城门下来了？谁是他们的神？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做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九节里面，二章九节里面，拉合说得很清楚，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同样的事实，那我们今天在五章的第一节我们也看到哈，不但是拉合刚才在第二章说这话，五章一节也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迦南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呢，四天之前的事情，他们听见了这件事情啊，所以拉合讲的话和五章一节讲的话是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事实。妓女拉合是如何回应的？耶利哥人又是如何回应的？拉合的回应是，我恩待你们，我也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我也求你们指着你们的神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全家，要救活我的全家，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拉合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恩待以色列人的探子，第二是他去求他们，叫他们指着他们神的名起誓，拯救他们。那耶利哥城的人是如何回应的呢？刚才我们读到什么？耶利哥的城门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试想一下，假如他们没有关闭他们的城门，假如他们像拉合那样打开他们的心门，他们承认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他们遵行耶和华神的计划，敞开他们的城门，敞开他们的土地，欢迎以色列人进入，欢迎神的子民进入。假如他们像外邦女子路德对她以色列的婆婆这样说的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假如他们像路德这样说的话，你想神会怎么样对待耶利哥人？神救拉合和他的全家，神难道不救耶利哥城的其他人吗？神有没有救尼尼微城的人？神有没有把他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儿杀死？神没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婴儿，这话是神在约拿书里面讲的话，讲的是尼尼微城的事情。假如耶利哥人没有关闭他们的城门，假如他们打开他们的城门，我相信神会像救拉合一样救他们。耶利哥人是自己拒绝神，拒绝拯救，他们选择了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灭他们是公义的。罗马书三章四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在刚才我们 列的神的这张单子上面哈，我们还要加上一条，这一张也写明的神的公义。从今天经文中以色列人正面的教训啊，我们说这是有信心的、信实的、信靠顺服的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从今天经文中以色列人正面的教训和耶利哥人拒绝神这个反面的教训当中，我们应当学到什么呢？我们应当学到信心。这一代以色列人没有走干地过红海，但是他们走干地过了约旦河。他们看到那位在埃及行奇迹、神迹奇事的神，他们看到在埃及行神迹奇事的神在他们中间又行了一件新事，所以他们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不管是你是已经信主还是没有信主，当我们亲身经历到神，当我们看到或者是听到神在别人身上大能的作为时，我们不可以像迦南地人那样硬着心，也不可以像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那样硬着心。我们要承认神是神，要承认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承认神是神，我们要信，要敞开我们的心门，让这位荣耀的王进来。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应当学习信靠顺服。耶利哥城的城墙坚固高大，以色列人信靠神，神就让它轰然倒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座耶利哥城。你现在就可以思想，在你的生命中，你的耶利哥城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座耶利哥城，那可能是我们的原生的家庭给我们留下的深深的不好的烙印，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年幼无知的时候，我们没有分别律，没有分别力，我们不小心让自己染上的一种恶习，陷入的一个网络，可能是一个恶习，一个网络，也可能是缠绕我们一辈子的罪，或者是我们一辈子都在与之搏斗，但是还不能完全胜过的试探。我们的耶利哥城也可能是我们几十年没有处理好的夫妻关系、子女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我们的耶利哥城也可能是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心中默默的独自的背负的一个重担，别人不知道的。不管我们各自的耶利哥城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不但替我们的罪死，他还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与死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挨不过去的光景，在任何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无法胜过的试探，在这些面前，你记住一点，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有时候你需要爬到他面前，你很不愿意，你可能需要爬到他面前来，你求告他，你张口求告他，你信靠他，他永远在那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全能、信实、公义与我们同在的神，他能叫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墙轰然倒塌。我们不但要信靠，我们还要顺服。 你记得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词当灭的物哈、Haran。刚才在经文里面约书亚说那些当灭的物你们要全部要除掉。当我们心中的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后，我们里面的那个当灭的物，刚才我解释的是一切与神为敌，一切不能接受神的掌管，不能接受神的统治的东西，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我们都要听从神的吩咐，把它除灭净尽。我知道我们往往下不了狠心，我们总是很留恋可惜我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东西，我们甚至自己给自己偷偷的找借口，暗地里找借口，我要从中再捡出一点什么来，留作以后派上好的用场。神不要你去做一个 scavenger， 神不要你去做一个 scavenger， 神不要你去做湿垃圾湿破烂的人。那些当灭的物与神为敌的东西，你要下狠心给它除掉。我们要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向一切与神为敌、神所不喜悦的东西说 goodbye， 向一切的罪而死，让我们里面的那个耶利哥成为荒产，彻底成为荒产，不再在它上面重新建造。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唱一首诗歌啊，叫神的意象，叫新的意象，新的方向。这是去年教会建坛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夏令会上的主题曲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唱过。这是去年我们教会建坛四十周年夏令会上的主题曲。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后进入迦南地，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旷野漂流四十年进入迦南地，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四十年之后也揭开新的一个篇章。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允许他在我们身上做工，任何一个时刻对于我们来说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任何一个时刻对于我们都可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永活的神，永在的灵，一直在做新事，在他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男女生，前面男女生独唱的部分我们请大家听，那等歌词再从头开始，男女生合唱的时候，我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唱。